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在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啊，真的饶恕我们的不义，我们常常都认为自己是多么智慧的，但是正如你所说的，每当我们来到你的智慧面前，每当我们打开你的圣经的时候，我们感到我们是多么的愚蠢，多么的愚蠢。主啊，我就求你将你的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能从你的话语当中再一次认识你这一位真神。求你的光照我们，求你走你的义路。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按照我们讲台分享的这个计划的话，我们今天的话是到了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那当然，我今天分享的是约翰一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那么我的要讲的这个分享的题目呢是神就是光。下面的话呢，我们分享的，我们主要是读一下约翰一书第一章，然后到第二章的十一节。那么我来给大家读，大家呢可以看上面的这个屏幕或者是听。那因为我个人感觉就是说，如果大声朗读的时候，好像反而这个话语进不到心里去，因为你的注意都在这个读朗读上。所以我们今天试一下，我来给大家读，那么大家听或者看。另外在读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能够在心里面算一算，看看这篇我读的这一段里的经文当中的最反复出现最多的这些主要的几个意思和文字和事实。约翰一书第一章，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中行，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的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的心里了。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应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做。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 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是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这神的话语是充满了光的话语，大家心里面就是听到了以后，就没有一个概念。大家就比较反复出现最多的一些词汇是什么？很有意思是啊，这是一个充满光明的一篇诗，一个书信的约翰一书当中。约翰一书当中的话呢，他说这个。不光是说神就是光，而且说神是爱。在整本这个圣经当中提到这个字句，神是光，神是爱， God is light, God is love, 主为宾，三个这样排列，唯独是在约翰一书当中出现，整本圣经当中没有其他地方出现这三个字。那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是真理，这是真理，就是这样充满爱充满光的这个书信当中，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个经文当中出现最多的字是什么？是罪 sin， 其次的话是黑暗，再其次的话是光啊。sin 是出现了十次，黑暗出现了七次，光出现六次，很有意思。那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整本约翰一书的它的信息就在这里。他的信息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因信称义了以后，我们下边的路怎么走？我们要走的话，需要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我们的罪，从黑暗中走进，行在光中，最终进入神的荣耀当中去。这就是整本，当然我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总结，这是整本约翰一书的一个中心的一个信息。那么下面我看，实际上这个信息呢，就是汤米弟兄在前两个星期先跟我们分享彼得前书的那个第三章里面讲到义人，神判官义人，实际上是一个信息啊，就是说我们因信称义以后，这个义称义的这个地位是我们得到。问题是说我们下面走，因信行在义中，让神的义活在我们心里活出来。这是另外的一个功课，这是一个另外的一个选择，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当然也是靠神圣灵的带领，也靠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在天上做我们中保他的工作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问题。那我们看约翰一书的话是怎么样子谈这个问题的。一到四节我们就不谈，当然这一点因为我第一次分享的话，我就好像我突然发现我准备的太多了，那个时间可能是不够，所以我们就是直接就进入这个实际的内容。神是光，Peter。这个 PowerPoint 还不是我吧？好像该是那翻译的故事。
对对对，对，对不起啊。
对不起，
sorry，
it's okay。 感谢主。All right, 神就是光，我们才他，这是他主要的信息。他为什么他这样讲？这个约翰在这，我们先从光来看，神就是光。我们通常讲神就是光，神的荣耀啊，是荣耀就是光，荣耀是更强烈的光，是更绚丽的光啊，荣耀。那为什么这样讲？神是光，到底是包什么意思？我们首先看人对光的认识。人对光的认识的话，可以说人在世界上，这个光表现对一个权力，不管是个人权力、个人崇拜，或者是对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权，这是最高的一个赞美。人在人的这认知范围内，人的语言范围之中，你找不到任何其他的词汇能够把一个最高的赞美，能表明一个最高的赞美。我是找不到词，如果大家没能找到的话，那是超越人的认知的能力，超越人的语言的能力。所以我们讲，我们知道从大陆来的人，我们都知道，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那么大英帝国是永远不日不落国。如果你要看一看世界各国的国旗的话，你发现很多的国旗上都是光，是什么？太阳、星星。这就是光是代表着权力。当然光当中的话，它有其他的尊贵、荣耀、自由、智慧，对吧？那么特别是光还有一个特别，它是启示的。光是代表的道路。那么我们才回到人的认识的科学上来讲，光是什么？首先问，光是物质吗？很有意思，你要去查这个的话，你会发现科学认为光是物质。那爱因斯坦讲的这个光量子的发现很有意思，我给大家念。爱因斯坦在1917年的时候，他说过这样的话：在我的余生里，我将致力于回答光是什么。50年后，在1951年，这是爱因斯坦，他说：50年的反复思考，并没有让我更接近这一个问题的答案。什么是光量子？当然，如今每个无知的人都会认为他知道答案。可那只是在欺骗自己罢了。 OK， 也就是光是物质。如果光是物质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回到创世纪1:3怎么讲？神说有了光就有了光，这是神所创造的第一个物质。如果是物质的话，它是怎么样？它和所有的世界上一切都会过去的，也就是人所认识的光，在神看来不是真光，是昏暗光。那么我们讲到这个人的这个第一章第五节里面，神是光，他后面一句话，在他里毫无黑暗。什么意思？难道光里有黑暗吗？这句话到底怎么讲？那么我们人类的话，在语言上来讲，我们是不是谈到过，有没有说昏暗的灯光？有没有讲昏暗的日光？有没有？有。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有比它更亮的光。那么实际上就是你要仔细思索的话，在科学上有没有看到是太阳的黑子的问题？太阳出现它是属于这个磁场的，这个电磁场的作用，黑在太阳上能看到黑点。另外大家如果是要搞科学的人，或者知道这个所谓的黑洞啊 ，black hole， 这是天文物理学的一个概念。黑洞是一种物质，它是一个恒星。黑洞呢，它这个恒星的这非常密集的物体，它密集到，然后它的这个万有引力是非常巨大的。这个巨大到什么程度呢？它把光都给歪曲了，所以光都出不来。所以你去看的话，人类的话，这天文学家看的是看不到这个恒星的，看到是一个黑的。因为光被歪曲了，光跑不出去。所以你看我们人类世界的人类的认知的这个光的话，是昏暗的光，不是真光。我们下看，神是真光啊，在他毫无黑暗。在他毫无黑暗的意思是什么？在他毫无黑暗，没有比他更亮的光。 它也不会从量的程度上有任何变化。在圣经上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第26章13节，这是保罗在去 大马色的路上遇见耶稣，他的光把他的眼睛给记下，他在叙述这件事，向亚基帕王：王啊，我在路上行路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日头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brighter than sun 啊 ，brighter than sun， 这是太阳，是人的认知当中，人的世界上最亮的东西，可能人能所看到的。那这就是神的光。然后讲出埃及记里面33章第20到23节里面讲到这个摩西的经历。神对摩西说：“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你必将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将我的手收回，你就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人们，人是见不得神的，人和神能够面见面相见是到神再来的时候，在天堂。在新耶路撒冷，因为什么？现在为什么人见不到神？因为神是超过人的智慧所能理解的，是无法看到的。然后这是在变形山啊，这是马可福音第九章。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衣服发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漂的那样白。这看约翰在场，我们看一个开始的约翰一书里边，约翰说：“我所看到的，我所听到的，我所摸到的，耶稣放光，衣服都漂白，但是光是从他里边出来的，从他的身体内部发出来的光，是自然光所不能比的。”那么我们看神再来的时候，这个光是怎么样出现的？也就是说，在新耶路撒冷，在神的天国里面的话是什么样？启示录第21章第23到25节是这样描述：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未成的墙，列国要在城里的光里行，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注意啊，在他毫无黑暗，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第22章，这就是神的光。神的光是什么意思？神是真光，所以我们这里讲到这个约翰一书也用到这个词，神是真光，光是神本体的表现，是神本性的总结。我们看罗马书第11章第33到36节是这样讲的：甚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先给了他呢？是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他，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里，神是万有的起源，神是万有的准则，依靠他，神是万有最终极的目标，是归于他。实际上，我们仔细考虑一下这个光。如果我们人类的语言的，由于人类语言的限制的话，这是最高的一个赞美。那么当然我们谈到主的时候，我们谈到是荣耀，荣耀也是光，只不过是绚丽的光，这是最高的词汇了，没有比这个更高的词汇了。所以说光是当然在圣经当中的这个，从我们人类的这个经历当中所跟神将来要相见，现在相见，我们所见到的这个光，这是神的表现，那也是他神的这个本性的总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们谈到神是真理，神是道路，神是生命，或者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是约翰一书中第4章第8节和第16节，你看一下两次， 神是爱，神是光，包含神是真理，神是生命，神是爱。为什么？真理，神是真理，所有真理的起源，神是所有真理的标准，神是所有真理的终极的目标。我们科学研究啊，这些科学家们所搞的这种发现，发现是什么？发现是它已经存在的规律。这是规律是从哪里来？规律是从什么地方来？来源于神。那么得出这些的理论的结果是什么？都是要看看是不是符合这个世界的存在的规律。最终是什么？最终你所有的科学人类的努力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是发现神所创造的，神所说来说起，神的真理是我们所有人类的这个所做的一切的努力的目标。从这意义上，神是爱也是这样的。在这个约翰一书当中有讲到，是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经常祷告说我们爱神因为神先爱我们，难道这个意思是说神不爱我我就不爱神吗？还是说这个这是人的世间的这个爱的这个关系，是说啊，你爱我我就爱你，你不爱我就不爱你。那么神，我们爱神因为神先爱我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没有神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爱。我们爱是因为神爱我，神是爱，是来自于神。这个也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里所提到的，神是爱的准则，神是爱的目标，这是一样的，这是一个神的本性的一个总结。那当然我们讲到这个神是光，是一个最广 最概括的一个总结。谈到光的话，我们必须要谈光源和光辉啊，光源和光辉。就是说如果神我们没法看到的话，那么我们还为什么还要经历在光里行呢？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上个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在查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有一位慕道友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像亚伯拉罕，像这个以撒，像这些人，他们没有这个耶稣的救赎，他们没有经历过耶稣的保险，那他们是不是得救呢？那很有意思，就是说在圣经当中，旧约当中也说过，摩西是和神是面对面见过，以撒也是见过神的面。那见的是什么？见的是神的光辉啊，这个意思的是，不是神的光源。神这个作为神父啊，我们是见不到。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神的儿女，将来如何现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神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见他的真体，那个时候我们必面对面和他。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五节，是人未曾见也是不可能看到的，他将要显明出来，这是未来的事情。很有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的话，很有名的一个句，他指的是子，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相的真体，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The Son is the radiance of God's glory and the exact representation of his being。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是子和父的关系。神是一个光源，我们是无法看到的，然而他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因此我们能看到他的光。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来讲的话，我们如果回到旧约那个问题的话，摩西所见到的，以撒所见到的，都是耶稣。当然我们圣经上没有这么写明，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来说这样说是不对的，对不对？也就是说他所经历的这个光，因为儿子子和父在创世之前就在一起， 所以说他在人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之前，子仍然是在做工的。说到光以后，让我们回到这个约翰一书当中。那究竟在约翰在这个约翰一书中，他所要谈的是什么问题？所以呢，他所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耶稣基督徒啊，这一点的话，另外我要再强调一下，就是约翰一书他所写给的这个读者的话，都是当时在以弗所和那个东亚西亚那附近的那些犹太啊，不是那个基督徒。这里边他写信是基督徒写信哈，因为这个整本这约翰一书当中没有谈到十字架，没有谈到复活，没有谈到就是说神为我们死是为了承担我们的罪，承担神的惩罚，没有这样的详细的论述，就连这个 cross resurrection 这样的字都没有出现过。实际上就是说，而且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里边，老约翰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写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是因为你们知，正因为你们知道真理。那究竟这个老约翰要说什么话？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第一章里边，第二章的里边的一句话，这是这个整篇约翰一书当中很关键的一句话，而且是最难懂的一句话。是在第二章的第七节和第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要注意，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这个读到这儿的时候呢，我觉得很迷惘，很困惑，到底是旧命令还是新命令？他说这不，我给你们写的不是新命令，是旧命令。再者，我写给你们是一条新命令。这个呢，所以说这就是整篇约翰一书所要谈的问题，是新命令。新命令是什么？新命令在这句话中来讲的话，是在第八节里边，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最关键的是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什么是在你们是真的，在主是真的是什么？那么我们要看在这儿，那么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旧命令是什么。那另外这一点的话，就是说这个从这英文上看， Because the darkness is passing away and the true lightis already shining， 注意真光啊，这是一个很急迫的一个问题。从这个老约翰，他当时已经非常年迈，他是唯一的剩下存活下来的一个十二使徒当中的一个。世界就要过去了，而且正在过去 ，passing。OK， 如果你要不抓紧的话，你将和世界一样就过去。那么真光已经在闪耀。那对于这个基督徒来讲的话，你要怎么办？那也就是说，我给你们的救命的是什么？在第三章十一节当中，他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我们看约翰福音啊，这是同样是约翰所写的。约翰福音里边十三章里面是这样写：“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这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给他使徒们所说的，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叫你们彼此相爱。我们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个旧命令就是说要相爱，彼此相爱。那么回到我们刚才这个第七节的这个，再者，我写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注意，这是主。神的爱当然是真的，神的爱当然是在你们也是真的。难道在我们是真的吗？我们神的爱在我们是不是真的？我们舍己爱弟兄， 这是要做的功课，这下面要做的事情。因为你不要这样做的话，如果你不让神的爱在你的生命当中活出来的话，如果你不让神的光在你的生命中显示出来的话，你就要跟黑暗这个世界一样就过去了。此外，这个文体啊，除了说约翰福音的文体，约翰福音的文体是非常灿烂辉煌神圣，但是有的时候你感觉到抓不到那个意思，因为呢，就是说这是一个文体的问题。约翰不像保罗是个学院派啊，你看保罗书信的话，他是逻辑是直线型的，他的论点非常清楚，论据也清楚。约翰福音的约翰这个一书里边的话，他是在传达他所听到所感到的东西，所以他有的时候他是没个这个不是一个直线型的发现。很多人讲约翰福音的这个约翰一书的这个本体是螺旋型的，是圆形的渐进，它是在两个不同的相互冲突的这个概念当中来回来去的，来一层一层的拨开意思，一层一层丰富它的意思，说明这个问题。这在文体当中呢，当然我们讲二元对立，什么二元对立实际上是一个文学批评理论，叫做结构学里面一个特定的一个专用名词。那这个文学批评这个结构学的，我们简单的讲一下意思，就是说文字是没有固定意思的，文字没有固定，文字的目的是存在于文体当中，文体当中就是说存在于和它完全相反的意思的对比当中。比如举个例子，很简单的例子，好这个字没有一个固定意思，这顿饭很好吃，哦，这个人很好，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坏，你就不知道好。所以说，如果说你说这顿饭很好吃，说上一次太油腻了啊，那这个好的意思是什么？好的意思就是说清淡，这个是一个好人啊。好不好，这个就意思太多了，关键是什么叫好。所以说呢，我们不是说这个结构主义这批评方法是有什么样的好处，没有。但是我觉得用在约翰一书的阅读当中是很有帮助，因为约翰一书当中实际上他用他的文体的形式实际上表达的意思就像光一样一层一层的亮出来。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两个对立，一个是黑暗，一个是光，怎么在光中行。实际上这个约翰一书的文体从第一章开始，第六节开始就往下走，一直走下去。我下面给大家念，从第一节第一章第五节里面讲，神就是光，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他。OK。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那我们现在就读到这里。但是在整个的过程，这个约翰一书中下面的章节呢，是一样的。你往下读的话，不遵守诫命，遵守主道，就是行在光中，恨弟兄，爱弟兄，爱世界，爱父，等等等等。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单词哈，大家要读的。但是我就觉得从这里边的话，如果是你要去这样阅读的话，很有意思，你就发现顿开茅塞啊。因为实际上你要看这个右边在光中行是什么意思的话，这些每一个词汇、每一个概念都相互弥补、相互充实、相互解释，很多情况下就是可以替换的。 意思都不变的。什么叫在光中行？这是在行在真理中，彼此相交。彼此相交是什么意思？爱弟兄，爱父，从神生的才是属于光的。那又回到这个我们这个约翰的这个他的信息了。那我们怎么样作为基督徒来讲的行在光中啊？我们刚才看过一系列的这种他所讲守神的道，相和弟兄和神相交，爱弟兄。那在这里边的话呢，我们还要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在我们基督徒在因信称义之后，在成圣的道路中，我们自己确实要有自己要有努力的。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过于强调圣灵的带领，确实是圣灵要带领的，神的宝血啊。但是我们个人要做一个自觉的一个决定，要去，这是一件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行，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是在约翰一书第1章的第7节是突然出现的一个问题。你注意到这里面他没有讲耶稣的血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整篇的约翰一书当中，他的一个前提就是说，这些人全都知道他们是小子们，是年轻人，是父老们，他们在灵命上有不同的长进，有不同的认知，他们都知道真理啊。耶稣强调，我跟你们写这封信，不是说你们不知道真理，是正是因为你们知道真理，所以这些因信称义，实际上神所为我们做的这个舍命是什么意思，这些人全都知道，我们也都知道，这是对我们讲的。所以讲在光中行，一个是靠宝血，宝血的功效我们当然知道，神是无瑕的羔羊，他在十字架上的流的宝血，一次献祭全解决我们所有的一些问题，他永远的有他的这个功效，永远洗清我们的罪。第二个概念在约翰一书当中是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说靠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面我们有一位中保，这个希腊文Kletos， 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这个中保这个概念，这个词 Parakletos， 只有约翰一个人用啊，只有约翰在整个的新约当中的话，这个词会出现在约翰一书当中和约翰福音当中，其他地方没有出现过。当然在希伯来当中是 也谈到过 mediator， 也是中保，但是他用的是另外一个词，就这个词而言只有约翰用。那他在这里边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中保是指的是代言人，是代导者，是安抚者，提供帮助的人，是保惠师，在新约时期通常指向法庭提供法律上有说服力证据的律师。那么我下面要谈一点的就是说，在约翰福音当中所用的这个保，在它翻译成是同样词，但翻译成是保惠师。那在约翰福音当中所谈到的保惠师呢，是指的是圣灵啊。约翰这个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就是讲，我要不去的话，这个保惠师就不会来，我去到天上以后，那保惠师会到下面来，是来，他是一个 helper， 是圣灵带领我们。然而很有意思，就是在约翰一书当中，他用同样的一个词，却说的是用中保。中保呢，这个意思呢，实际上就是说，很多解经家都说，他的意思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律师，在法庭提供证据的，为我们辩护的律师，他是在神的右边。那希伯来当中也谈到过，他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祷，为我们说话。那这个是怎么理解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下面要谈一下，就是说神的工作，神在天上为我们作为中保之工作是怎么样工作的。 我们下面看第三章的第四节里面谈到，违背律法的就是罪 ，sin is lawlessness。罪的工价就是死 ，for the wages of sin is death。如果说罪是违背律法，这就是罪的话，那罪的解决的办法就是要用法律来解决，用律法来解决，是用公义来解决。所以说，为什么在第一章第九节里，约翰一书里面，约翰是这样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里面有意思的就是说，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如果是公义的话，你既然已经违背了神的律法，那么你就应该得到的是死，对不对？ The wages of sin is death。 然后在第四章第九至十节里边，约翰一书他是这样讲，不是我们爱神，那是神爱我们，他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那很有意思，就是说到底是爱还是公义啊？我们解决问题的是用公义的解决还是用爱的解决？所以这里边的话，实际上呢，耶稣作为一个中保来讲，它两个作用都是起到的，它是用爱做公义的辩护。注意在这里面，它既是爱，它为我们解决罪，既是以出于它的爱，也是满足律法。它所献的祭，它所做的辩护，是完全满足律法的要求，是完全满足神的公义的。我想的话，这个我们要是 要看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去想象一下耶稣基督在天上，在神的一个法庭面前是怎样做这个工作，中保的工作的。只有这样的话，我们能够看到清楚。实际上这是一个案件的话呢，这个有一个解经学家哈，这叫 G.G. Finley，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在天庭里的神，这个耶稣为我们辩护啊，他是这样讲，他说这个案子不是爱向公平求情，不是求情啊，这个子在父前为我们做辩护不是求情，因为公义是不会让步。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也包括他是公义，他不会说因为你给我求情，我啊算了，我就不去惩罚你，对不对？他不会把这个 law 给 ban 这个 law， 他不会把这个法律给做出任何的让步。那这位积极分离也讲的话，这件案子不是神像，不是爱向公平求情，乃是公平以爱为我们求情。在一个这个案子当中，一个法律的一个案子当中的结果，无非是三种啊，一种是被判有刑啊、有罪，一个是宣布无罪，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所谓的认罪商庭，叫做 plea bargain 啊。当然这个比喻不是太恰当，这 plea bargain 的意思就是说认罪然后解决这个问题，认罪商议，认罪协商啊，这是说中文的专用名词，认罪协商。你认了罪了，那就好，我们这个案子就结了。这个当然我们讲到这个神在耶稣在天上做的这些工作的话，不是说我们现在谈的不是一个最后的审判，因为最后的审判是在神在来的时候，而是在每天时时刻刻向神面前来为我们辩护，来为我们说话。这就类似于讲法庭上来讲，就是在这个法官所召集的这个会议啊，就是 meeting in judge's chamber， 突然讲这就是说在法官的这个办公室里来商谈一下下面案子怎么进行，而是这个意思。 实际上这个案子当中的话有四方啊，一个是告的那一方，告罪的那一方，这是谁？撒旦。撒旦是最厉害的检察官啊，他是没有任何爱的啊，他的这个目的就是说要把你送到死刑的地上，是判你的罪，而且他是非常的残酷的啊，他没有任何的怜悯。当然我们有神是最公义的，他是愤怒的，他是最公义的，也充满了爱的这样的一个法官啊，就是我们如果是这样讲，就是设想这是一个法庭的。那么我们是罪人，我们罪人是，我们也是怎么讲，证据确凿，是肯定是犯了罪的，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说我没有犯罪，神都知道了。那我们还有一位的话是我们的中保，这是唯一的最有利益的能够赢这个案子的律师，没有别人。而且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律师的话是不要钱的。我们讲，如果用这个用这个我们人间的这个说法来讲，谁都可以，就是说他给我们这个，在这个保险是给所有的人的，不光是基督徒的，所有的人，也就是说谁都可以找他来的，而且你不用花钱的。你唯一的话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什么？一个条件是说你得认罪。也就是说，他说在法庭上，我来替你在神面前说话，这个法官面前说话。你说你要不问罪，咱们就没有 case， 我也不接你这个案子，对不对？我没有办法做。而且的话，你要信才行。也就是说，你要是请这位律师做你的辩护人的话，你必须信，信什么？他一定能赢的。而且的话，就是说，没有其他的律师能够赢的，这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律师。唯有他能够赢，而且他是不花钱的。所以说这个辩护的过程是说，耶稣可以说他这个罪人已经都认罪了，而且不光是认罪，他已经受了惩罚，他一切都该受的惩罚都受了惩罚。他是怎么受的惩罚？是我替他死的。我是谁？我是你的儿子。那你说神是公义的，那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满足了律法了吗？是满足神的公义了吗？那当然，那他是唯一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没有罪的，他是最洁净的。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经历过我们人所经历的一切的试探，所经历一切的罪，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流了宝血。他不像以前旧约当中的这些大祭司们，他们用这些动物来做献祭，而且先要献祭之前先要说我是有罪的，我先要说我自己的罪，再为你们赎罪。所以他的死，他的祭，万能祭是完满的，是完全满足于律法神的公义的。那当然神是出于爱，唯一的爱子，我让你活过来，当然这是你为他说话，我当然要也爱他们，因此我就宣布他们没罪，宣布他们，注意啊，宣布他们无罪的意思就是并不是说你无罪啊，你是已经是承认罪了，而且的话不给你任何的惩罚，而且的话 不仅如此，在将来未来的时候是收你们做我的儿子，做我的后嗣，这就是爱啊，这就是爱。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讲到的，在约翰一书当中所谈到的问题。在约翰一书当中的话，新命令啊，新命令这是讲它旧命令，新命令，新命令的意思就是说是旧命令，新命令就是旧命令，新的地方就是说你要让神的爱在你自己活出来，是靠耶稣的宝血，靠耶稣为我们的工作活出来，把这个基督的爱活出来，要常住在神当中，这样神也住在你的当中，要相交和弟兄在一起。 所以说，这个写约翰一书是两个目的，一个是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你不犯罪。不犯罪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的话，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不犯罪，我们是还是要犯罪。但是这里边的话，从这个希腊文字里面讲，不犯罪的意思是一个现在进行时哈，实际上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继续犯罪，因为我们心中有耶稣。我们耶稣有这个耶稣的爱。我将这句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以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个是基督徒最终要得到的一个知识，就是说有永生。那你不犯罪和得到永生这种知识是怎么来验证，能验证你这是有这样的知识呢？那就是有一个确据，就是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生入死了。注意这里面哈，出生入死，就是如果我们再回想一下我们那个单词，就是说黑暗灯和光明，出生入死就是从黑暗到光明，从罪到神的爱。那是什么？唯一的确据是什么？爱弟兄。你爱弟兄，你能够舍己爱弟兄。舍己，但提到这个问题，耶稣为我们舍己爱弟兄，我们也应该要舍己。舍己什么意思？舍己就是说不考虑个人的利益，不考虑个人的利益，是认神啊，认这个基督。这是我们唯一的确据，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生入死了，出死入生了，没有爱的心仍在死亡当中。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这是一个结果。实际上我们回到第一节和第四节，如果我们看这个约翰一书的开始的话，一到四节的话是实际上是描述了整个耶稣创世，耶稣来到世间给我们救恩，直到救恩的结束，整个全都描述了。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我们这个当然不得，我们就想到这个约翰福音的开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开始。然后看第四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第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这是讲了我们这个成圣的过程，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使你们喜乐充足。什么叫喜乐充足？我们有过喜乐充足吗？喜乐充足意思就不可能再喜乐，喜乐充足就是 full complete， 不会再有。这个只有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在天国的时候，我们才有达到这样的境地，使你的喜乐充足。感谢大家。